第四章，陆渡字原来是入伙饭的下酒菜。刘邦因公务赴京，负责为沛县押送徒役去骊山给秦始皇修陵墓。此次西行千里万里，凶险难测，对于仆役而言，这绝对是有去无还的苦役。路刚走到一半，许多仆役就借故鞋底抹油开溜了。据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，高祖为泗水亭长，送徒骊山，将与故人绝去。徒卒赠高祖九二胡、陆渡、牛渡各一，高祖与乐从者饮酒食肉而去。刘邦估计等赶到骊山，剩下的徒役也全会逃光了的，那时自己也是个死罪难逃。于是他就停下来，将众人招呼到一起，宣布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大家都各自逃命去吧，我也要去远方躲起来了。众人无不感激涕零，大家各奔东西。徒役中有十多个壮士愿意跟随他一起走。刘邦索性就拿出逐徒赠的两壶酒、一个鹿肚和一大块牛肝，与这十几个壮士搂起一堆火，边烤着鹿肚边传酒痛饮。那时绿林黑道还没有什么投名状，这一餐自入肚就算是入伙饭了。从此刘邦带着那些追随他的人上了芒砀山，也就是在今天河南永城，当起了绿林好汉的祖宗，也就是山贼。又过了两年，也就是西元前209年，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揭竿造反，率领起义军攻占了陈，也就是现在河南淮阳，以后陈胜建立了张楚政权，和秦朝公开唱起对台戏，秦末农民起义由此大爆发。秦朝的刑律严苛残暴，不得人心，各地纷纷起兵响应。当时沛县的县令也想通过意志继续掌握沛县的政权，他手下干部萧何和曹参都是刘邦的好兄弟，便力劝县令将本县流亡在外的刘邦等人召集回来，一来可以增加力量，二来也可以杜绝后患。县令觉得有理，便让刘邦的侄友兼连襟樊哙去把刘邦找回来。刘邦见了可以弃暗投明、重新做人的好机会，连忙带人往沛县赶。可此刻县令突然变卦，他害怕刘邦回来不好控制，等于是引狼入室，便下令将城门关闭，不许刘邦进城。刘邦连做皇帝的胆子都有，还怕个小小的芝麻官吗？他将一封书信射进城中，号召城中的百姓起来杀掉出尔反尔的县令，大家一起保卫家乡。刘邦的魅力实在太大了，加上百姓对习惯作威作福的县令极为不满，立刻杀了县令，大开城门，欢呼声震天般迎接刘邦。经过多年的艰难奋斗，布衣刘邦击败西楚霸王项羽，建立了大汉帝国。捷克作家福契克说过，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。刘邦虽只是一介普通老百姓，却能顺应历史潮流，摸准时代的脉络， 堪称为大英雄。有着汉初三杰之称的萧何、张良、韩信，哪一个不是四肢罕有的杰出人物？哪一个不比新领导有本事？他们为什么会服膺刘邦呢？贵族出身的项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，可谓一代战神，也算得上当时顶级的精英人物。为什么会在碰上刘邦之后唱出悲切的垓下歌？是刘邦的魅力足以让汉初三杰折服，是刘邦的仁厚战胜四杀的项羽。刘邦曾在彭城被项羽大败，一路孤身西逃，楚将丁公率领部队正好追上刘邦，眼见刘邦就要性命不保，他忽然大声喊出：我们都是英雄好汉，为什么要过不去呢？刘邦曾经有呼保义、宋江一般的大名声，天下的好汉莫不望风而拜，曾经也是江湖好汉的丁公便念及江湖情义，虚放一箭，勒马收兵而去。所以现在有些人总把刘邦贬低成江湖流氓，显然是读错了史记。刘邦不但能在马上打天下建国，治国的才能也非凡，使得百姓得以生息，民心得以凝聚，国家得以巩固。他采取宽松无为的政策，不仅安抚了人民，凝聚了中华，也促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。可以说是刘邦将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的统一起来，而且还逐渐把分崩离析的民心凝聚起来。他对汉民族的形成、中国的统一强大、汉文化的保护发扬具有决定性的贡献。试问一个流氓能干出这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吗？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试问哪个流氓能写出这般慷慨悲愤、流韵千古的恢弘诗篇？刘邦做了皇帝之后，喜欢怀旧的他仍常使用鹿肚、牛肚制品下酒，而制鹿肚也成为西汉宫廷和官府的珍馐美味。鹿是偶蹄目的一科，共16属，约52种，可谓种类繁多，形态各异，从最大的驼鹿到最小的西鹿之间，品种丰富。鹿的家族兄弟普遍具有的特点是四肢细长，尾巴较短，雄性体型大于雌性。通常雄的有角，有的种类雌雄都有角或都无角。历代中医学家认为鹿是仙兽，是纯阳多兽之物，全身皆异于人，其肉有益无损。现代医学研究也证明鹿肉含蛋白质、无机盐、维生素等，对人体有极佳的营养作用。而鹿肚就是鹿的胃，本身柔韧，唯有爽脆。制鹿肚的做法十分简单，就是将鹿肚去除污物，内外洗净，入盛器加香料与调味腌制后上火炙熟，切片即可。炙是会意字，从肉从火，小篆字象形，肉在火上烤，炙鹿肚烤熟了要趁热吃，这样味道鲜美，油脂也不会凝固，也好消化。至于烤几分熟，那还是视个人喜好做决定。鹿肚主要有温寒养胃的作用， 还具有补中益气、健胃强身、促进消化、促吸收、治消化不良症、补虚、补血、明目的功效，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也是很好的保健食品。现在鹿肚的常用烹调方法很多，有烧、炒、炸、溜、爆、煎、刨、焖、炖、穿、滑、拌、蒸、卤、酱十余种，只是无论怎么烹制烧烤，任谁也吃不出当年刘邦吃自鹿肚的那种气概来了。